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章节是罗马书14章13到23节。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在各处敬拜您，求您都悦纳，求您保守您自己的守望教会，求您使我们在灵里面合一，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还要再坚持多久，还要再忍耐多久啊？目前这样艰难的状况，让我们都能够坚持，直到您自己的旨意显明。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是您所带领在一起啊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相信您必保守带领我们到底，相信在这个教会当中还有您没有成就的旨意，愿您的旨意成就。我们仰望主，保守祝福下面的分享。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那从罗马书14章开始，一直到15章13节，这一部分是讲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之道，特别是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对待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上周小白牧师分享的14章1到12节，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13到23节。是同一个主题，就是面对分歧，信心强的弟兄姊妹应当担待信心弱的弟兄姊妹。保罗教导我们要彼此接纳，不要彼此论断，也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凡事让弟兄跌倒的事一概不做。为什么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应当担待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呢？上周小白牧师分享了4个原因，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分享其他方面的原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原因是，人违背自己的良心更是错的。保罗主张对于一些分歧不要辩论，例如守不守犹太的安息日，或者吃不吃祭过偶像的物。但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事没有对错，保罗不是虚伪的人，他不是主张对一些人说你的观点是对的，回头又对另一些人说你的观点也是对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是基督忠心的仆人，而是没有原则的和事佬了。其实保罗对吃祭物还有守节期的问题观点很清楚。14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但在14节接下来他又说，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23节也说，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保罗在这两节所说的，其实是在一件事本身的对错之外，又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原理，就是人若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者信心做事，更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良心和信心指引人顺服上帝。如果一个人不愿再听自己良心的声音，就意味着他也不愿再讨上帝的喜悦。良心指引的方向可能有错，例如犹太人以为吃喝或者守节能够更得上帝的喜悦，这不对啊，这是错的。但是他若违背自己的良心，明明心里相信这样荣耀神，却不去行，岂不是故意背叛上帝吗？这就是更不好了。所以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要担待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有时你要节制你的言语和态度，要忍耐弟兄的软弱和错误，不要一味地用真理对人施加压力，因为那样可能使弟兄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是因为压力而违背自己的良心，这就不是造就人，而是绊倒人了。虽然他的行为正确了，但其实随从的不是真理，而是屈服于人的压力，这其实就不是顺服神，而是背叛神了。所以圣经才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教导信心刚强的弟兄姊妹要担待，要节制，不要辩论，不要给软弱的肢体施加过大的压力，可以说是出于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知道人在压力下往往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为了面子、自尊或者自我保护的心理，就更加坚持和压力相反的意见。本来他的错误立场并不坚定，自己也有疑惑， 但你给他的压力太大，甚至带着骄傲的情绪，带着骄傲的态度，那就反而使他偏要坚持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绊倒他了。第二种面对压力的常见反应就是屈服于压力。为了和多数人或者和强势的人站在一起，人们有时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压制自己的良心。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如此被潮流和风气渐渐泯灭了良心。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尤其严重。上周有一则新闻，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就是台湾明星范玮琪在阅兵日晒了他家小孩的照片，结果被很多很多人在网上骂他不爱国，最后他被迫道歉。如果范玮琪心里不觉得自己有错，却迫于压力而道歉，那么他就是昧了自己的良心，这不仅羞辱自己，也是羞辱上帝。由此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要保守良心自由是何等不容易。不仅明星们有压力，其实成年人在社会上，小孩子在学校里，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这世界上的少数派，我们常常面对整个世界的反对。在这种张力中，能够保持独立的判断，保守良心的自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教会中有宽容的风气，弟兄之间有彼此忍耐的态度，那么教会就是帮助我们操练良心自由了。相反，如果教会缺乏宽容，没有爱心，充满辩论和争吵，那么教会就是和世界合作，一同压制人的良心自由了。当然，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良心平安，哪管是非对错。他也不是说看到弟兄的错误和软弱不能够向他指出来。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彰显信心，表达真理要小心，要让弟兄感到接纳，而不是感到被拒绝被孤立，要温柔不要强硬，要给弟兄改变的时间和空间，而不要一味强求，缺乏忍耐。如果信心强的弟兄姊妹或者认识真理的弟兄姊妹不注意这些，那么也许我们是好心，但结果却可能事与愿违。也许我们想建立弟兄，结果却是绊倒弟兄。也许我们想高举基督，结果却是伤害了基督的身体。愿我们有勇气捍卫真理，也愿我们有智慧保守彼此的良心自由。第二，基督徒的权利和自由要被爱心约束。十五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什么是爱人的道理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爱有很丰富的阐释，其中有一点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有没有吃喝的权利呢？有。有没有吃喝的自由呢？有。我们吃喝是不是得罪上帝呢？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吃喝会绊倒弟兄，我们就该宁愿放弃吃喝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爱了。爱弟兄的心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真理之一。保罗在这个道理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其实主耶稣自己更是这一真理的最高体现。他道成肉身，难道是欠了罪人的债吗？谁有权要求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呢？他是绝对自由的，但却甘愿降卑为人，甘愿受限制，甘愿受羞辱，甚至甘愿被杀害。这就是上帝的爱，也是我们基督徒都应当效法的爱。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维护自己的权利，享受个人的自由，并不是他的最高原则。唯有爱心，也就是基督耶稣那样舍己的爱，才是我们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的方向。第三，基督徒应当维护教会和个人的见证，这是基督徒行使权利和自由要受到的第二重约束。基督徒行使权利和自由，不仅要符合爱的原则，而且要符合荣耀上帝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这就是让外人看基督徒的笑话，也是让仇敌得着攻击教会、羞辱上帝的机会和把柄了。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同样，在十六节，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也是提醒罗马的基督徒要维护教会的见证，不要给仇敌毁谤的把柄。你的善一方面是指刚强的基督徒的信心， 另一方面是指软弱的基督徒想要荣耀上帝的良心。这两方面本来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彼此发生辩论、冲突，甚至最终演变成彼此的攻击和教会分裂，这就要让外邦人轻视我们，也要让仇敌趁机攻击教会和我们的信仰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信心刚强的肢体也要忍耐信心软弱的肢体，要避免纠纷，要保守教会合一和相爱的见证，这就是荣耀上帝了。第四，基督徒相处不可因小失大。十五节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二十节也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这里的食物都是代表次要的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神的工程是指教会或者我们个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事。人们其实常常做因小失大的事，例如在家庭中，夫妻可能就因为做饭做家务这样的小事天天争吵，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而教会也可能为了奉献箱是放在会堂的前面还是放在会堂的后面这样的小事争论不休。咱们教会当初计划建堂的时候，就有人告诫我们要小心建堂带来纷争，因为曾经有的教会就因为对窗帘颜色的意见不一致，甚至闹到分裂的地步。这些事虽然听着可笑，但其实很真实地反映了人性的软弱和败坏。抓住吃喝的事却不在乎分裂的事，背后总是血气和骄傲在作祟。为了更重要的事，宁可在小事上忍耐或者让步，也反映出这人的生命是真的成熟，真的属灵。保罗当然希望我们都在属灵上成为大人，而不要再做小孩子。真正的属灵不仅是知道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更要知道爱弟兄、促进和睦、止息纷争、保守见证等等的道理。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就是十七节所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还有加拉太书五章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若在这些事上用心，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了。当然，吃喝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成为最大的事情，是必须分辨清楚，哪怕得罪人甚至伤害某些人。例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什么是鬼魔的道理呢？就是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为什么这里就把吃喝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呢？这是因为在这里贾师傅把吃喝的问题上升到得救的高度，成了教导人因行为称义，就破坏了福音的核心，所以教会就必须起来争辩和抵挡他们了。而且这两处经文其实也区分了犯错误的主体，罗马书是针对信心软弱的肢体，或者说是初信的基督徒，所以要担待。而提摩太前书和加拉太书是针对传假道理专门混乱真道的假师傅，所以要抵挡。可见虽然都是吃喝的问题，但性质却可能完全不同，我们的应对相应的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说明圣经的教训都不是可以简单的教条化的应用的，我们总要靠着圣灵来分辨，使圣经的精义真的可以彰显出来。否则凭着人的血气，不该争辩的争辩，不该宽容的宽容，就都要伤害教会了。求主赐我们智慧，也求神引导我们。以上分享的几点原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必然常常遇到的，但愿我们被圣灵引导，能够灵活准确地应用这些原则。让我们谨记保罗的教训，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阿爸天父，宝贵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仰望你，我们向您祷告，我们向您祈求智慧，求您给我们智慧， 是圣经当中啊，真的是，那么啊，真的似乎清楚，但其实啊，也非常需要智慧才能够应用出来的这些真理，都能够让我们领会，让我们真的知道它的经义啊。特别是我们也求您给我们爱心，因为我们若有爱心啊，其实我们就更接近真理；我们若心里刚硬啊，有骄傲啊，其实圣经就一定会被我们所误用。所以主啊，我们真的仰望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圣灵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爱心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就使我们能够以爱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肢体，来彼此相待，就能够保守教会的合一，就能够讨您的喜悦。主，我们仰望您，赐我们爱心，赐我们信心，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